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既然
上一回我们提的他玛，可以说是犹大生命中的师父。这次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犹大。我们也许无法从圣经中直接看出犹大成为谁的生命中的师父，但是在创世纪第38章里，我们看到了犹大的生命经历了很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点就是犹大的悔改，犹大的认罪。而这决定性的动作，让犹大在创世纪第43章还有创世纪第44章当中成了雅各众子的领导人物。我们可以看看犹大，想想自己，这也能让软弱的你我能够得到盼望。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师父，很重要的一点不是不会犯错，而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我们选择悔改，选择归向神。以下就让你我一起来看看犹大他的一生是如何转变的。首先我们先看看从赞美到任意而行的犹大。怎么说呢？创世纪第29章35节说，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原来犹大是利亚连续生的第四个儿子。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赞美。看来犹大出生时，利亚真是想大大的赞美神。可是当你我读到创世纪第37章26节到2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这位原本被赋予赞美的意义的生命，乍看之下好像在约瑟被卖的事上做了一件美事，他成功的阻挡了兄弟们要杀害约瑟。然而从神来看，不管是劫持、贩卖人口或是谋杀，都是罪。在约瑟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流便暗中设法要营救约瑟。当这位长子发现约瑟不在坑中，他很自然的以为弟弟已经死了。如果我们把流便发现约瑟失踪后以为他已经遭遇不测，我们和兄弟们故意出卖约瑟的叙述重叠在一起，其实作者某个程度是在暗示，贩卖约瑟为奴就等同于是谋杀。这样一来，犹大声称把约瑟卖掉可免去他们流血的罪，他的依据实在是很薄弱的。这是犹大所做的一件得罪神的事情。从赞美到任意而行的犹大。接下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8章1到2节提到，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复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这段经文是犹大与兄弟卖了他们的兄弟约瑟后，与家人分开，从地势较高的希伯伦下到地势较低的亚杜兰洞。在这里，犹大有两个致命的动作是值得你我借鉴的，就是他看见就取。为什么我觉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个动作是如此的要命呢？因为创世纪的作者常常用看见去暗示一些会导致不好结果的男女关系。比方说创世纪六章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以及创世纪第34章第二节，那地的主人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看见就在这里，犹大看见的是一个迦南女子，他一看见就喜欢她，跟她结婚。我们先撇开犹大是否是基于外表和情欲，光是他娶迦南女子这件事情，就和他曾祖父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做的安排，以及以撒对雅各的吩咐是互相违背的。犹大同时也没有从他妹妹底拿所遭遇的事件学到教训。犹大的一意孤行，显示他步上他伯父以扫的后尘，只顾自己的喜好而漠视父亲的心愿。同时雅各似乎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权威，也没能影响儿子的决定和行动。从赞美到任意而行的犹大，当犹大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犹大甚至不在他妻子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丈夫的角度而言，犹大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接下来我们读到创世纪第38章第11节，在那儿说，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犹大在这里对他的儿父他玛所做的，其实是一件很不公义的决定。详细的细节我们在上一篇的讲解当中已经做过解释了，如果您不是很明白，就可以再听一次。之后创世纪38章16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犹大又因为可能是肉体的情欲，或是要讨好迦南文化的神明而犯了奸淫。不管是哪一种，同样都得罪神。接着在创世纪第38章24节提到，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我们看到犹大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发着易怒，却没有仔细查验当中需要申辩冤情的一种法官。然后当他玛将呈堂供证送到犹大那里去，创世纪38章26节记载，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这个是记载犹大他第一次他认错，而且他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 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愿意在肉体的情欲上节制。这个悔改很重要。我们看到从此之后，犹大的发言不再是那个不经思考的任意之言，而是经过深思的肺腑之言。因此，首先我们看到的那位犹大是从赞美到任意而行的犹大，他生命之所以后来产生改变，从坏的变好的，是因为他开始认罪悔改。我们看创世纪第41章里，你会看到被卖的约瑟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而当时全地又都发生饥荒，所以雅各要儿子们上到埃及去涤粮。42章则是记载雅各的儿子们与约瑟的对话。43章一开始，雅各因为粮食吃完了，要儿子们再到埃及去取些粮食。43章3-5节，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涤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这个是犹大回复雅各的话。在这里，犹大似乎成了众弟兄的发言人，因为在42章里，长子流变的说服失败了，次子西缅被囚在埃及，我们不知道三子利未为何没有说话，但是他曾与西缅一同杀过示剑人，曾被雅各说过重话，也许在家族中已经失去了地位。如果我们只比对42章，那么对于犹大的说法，我们可能会觉得事实好像不是如此。但是从44章19节到23节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可以从以上的经文推论，犹大在第三节说的话是约瑟说话内容的大意。犹大他没有虚构，他在第五节只是重复了相同的话。在当时的处境上来说啊，按犹大原来做事的方式，他并不容易诚实说话的。可是我们发现，接下来当雅各的儿子们指出他们之所以提到最小的弟弟，实在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掌管粮食的人详细地问到家中个人的情况，他们不敢不照实回答。在创世纪第43章第4节说，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打发这个希伯来文在原文里是很强烈的，可以想来当时情况非常的紧迫。而当雅各听见儿子们这么说，他一时间也无法回答。接着我们看到43章8-9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在犹大的这段说话里，我们看到他对便雅悯 亲昵的称呼为童子。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一处经文称兄弟为童子的。而且在第八节里，他所使用打发那个字，在原文当中也比第四节温和。看来犹大对便雅悯的感情已经不像当初对同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约瑟那样般的嫉妒，反而他的爱护之情是比较大的。同时犹大更提到，这一次到埃及去买粮食对全家都非常重要，因为那是关乎存活的问题。这个部分也显示出犹大不仅听见父亲雅各在之前所说的话，他也记在心底。如今他重复父亲当时所说的话，这个是很具说服力的。另外在第九节，刚才犹大也用了两个法律术语，就是作保还有追讨。作保通常是指借款者若不还钱，担保者就必须承担责任，如数偿还。在原文中，犹大强调，我个人亲自为他作保，也就是说他愿意承担责任。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耶和华神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神的意思是神会杀害。当犹大说你可以从我手中追他，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你也可以向我追究责任，包括把我给杀了。犹大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担保便雅悯，而交在你面前，这句话更合适的说是使他站在你面前，强调的是犹大要做的事。我情愿永远担罪，直接的翻译是我永远对你有罪。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第43章8到9节，犹大不单单是表达有罪而已，其中也包含了他接受罪所带来的刑罚，甚至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一命换一命。他希望雅各可以打发便雅悯与他们一同前往埃及，而因为犹大的这些话，雅各也终于被说服了。弟兄姐妹，你我从犹大身上学到什么？从犹大在创世纪第38章认罪悔改，我们看到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起点。因为认罪悔改，他的生命从有负面的影响力转为有正面的影响力。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慢慢的被神所调整，他的行事，他的说话越来越有承担，越来越有肩膀，越来越有责任感。这值得你我思量，因为不是只有犹大会犯错，我们都曾经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犹大的生命之所以值得你我借鉴，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师父，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也仍然有可能有意无意的会得罪神，得罪人。从犹大的生命转折让我们看到，这些都不打紧，重要的是当我们得罪神，得罪人时，我们愿意赶快踩刹车，立时的悔改转向神。你会发现神是那位 ready to forgive 的神，他永远预备好了要来饶恕我们，只要你我愿意悔改归向他。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知道而后甚至弥赛亚救世主就是从犹大这个支派所出来的。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曾经滥用了我们的影响力， 让我们来效法犹大吧，悔改，归向神，让负面的影响力因着神的恩典成为正面的影响力。犹大的一生可以说是从赞美到任意而行，从任意而行又回到了赞美，而这个转折的关键就是认罪悔改。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